我和吴征同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韩小姐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真的承认自己谋杀了刘琦？
对，我承认我是这个案子的杀人犯。请你告诉我，如果我都不能手刃杀害我女儿的凶手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韩宇开始哽咽，吴中有点手足无措，赶紧叫随行女警安抚韩宇的情绪。惊诧之余，我暗自赞叹韩宇的高明，他的回答要比我想象的更加出色。刑侦是一门专业学问，有大量的心理学、生物学以及数百年以来的办案经验作为支撑。说实话，想要在刑讯过程中骗过警察，尤其是经验丰富的警察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能从很细微的细节捕捉到嫌疑犯在说谎。我原本的策略是让韩宇尽量保持沉默，但韩宇主动出击，等于是把问题抛给了警方。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信不信由你自己决定。吴征显然没把韩宇的话当真，他认为韩宇只是在发泄，这一关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。他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开始询问韩宇什么时间都在做什么，整理时间线。根据警方监控，能够推算出刘启失踪的具体时间，但这没什么用，因为绑架刘启的人是我，而韩宇一直在店里，有很多顾客都可以作证。只要警方不往同伙的方向上靠，韩宇的不在场证明就牢固如山。吴征也得出了同样的答案，那就是韩宇不具备作案条件。他拿出一双医用橡胶手套。
韩女士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就在你店里稍微看看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们不乱动任何东西。
警方立即开始行动，他们拿了十几个证物袋，把韩宇的擀面杖、面包刀，甚至黄油刀等一系列有可能作为凶器的东西都装了进去。一个警察仔细检查仓库、衣柜、冰箱这些地方，另一个警察拿着透明胶带在地上来回的粘，提取猫发和指纹，还有一个警察拿着棍子敲打墙壁，掀开吊顶，确认店里有没有可以藏东西的死角。吴征对店里那台烤炉特别感兴趣，他说自己是新疆人，家里也有个类似的烤炉，平时用来做馕和烤包子，只不过个头要小很多。
顺带提一嘴，这炉子最高温度是多少啊？
500度左右吧，我用的时候最多烧到300度。
吴征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，我猜他肯定在推算眼前这台炉子有没有可能作为焚尸的工具。人体骨骼的分解温度是600度到800度，到不了这个温度，烧出来的只是一堆碳化的骨架，处理起来非常麻烦。但我制作了一个工具，临时加高了烤炉的烟道，成功使炉膛的温度上升到了800度，所以才能处理掉刘启的尸体。搜查结束，警察把店里东西归位。吴征询问韩宇，
除了这家店，你还没有其他租用的或者购买的店面、仓库或者是住宅？
韩宇摇摇头，没有，我们平时就住2楼，因为做面包3点钟就得起来和面，琪琪总抱怨自己睡不了懒觉。
话没说完他就开始哭。吴征叹了口气，拍拍韩宇的肩膀，
你放心啊，我们会尽快还你个清白。
几天之后，警方把韩宇店里拿走的东西全都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，这就说明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疑点。我松了口气，这个过程比想象中的更加煎熬，我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，脑子里全是自己浪荡入狱的画面。警方没有刑事立案，这就是我们的胜利，没有刑事立案就不会拘留，也不会有所谓的大记忆回复术。只要韩宇摆脱了嫌疑，接下来警方就会往离家出走这个方向靠。全国走失儿童那么多，刘琦也没有特殊到需要警察铺天盖地的去找。至于刘琦的父母，他们根本不会追根究底，我听说他们各自都有外遇，对儿子不闻不问。自从刘琦奶奶死后， 这对极品父母每天甩给儿子20块钱让他自生自灭。刘启杀人后，他们更是懒得回家，都想把孩子推给对方。小琪的悲剧，一半是这对失职的父母脱不了干系的，遗憾的是法律并不能惩治他们。